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现在是11月22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当晚时间早上的8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警务处长呼吁理工大学内的示威者离开。美国国防部否认有从南韩撤军的想法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名校海外交往被联邦调查。还有两日香港就要举行区议会选举，有人在参加星期五中环商业区抗议活动时高喊星期日去投票的口号。有抗议人士认为，虽然最近香港各地有堵路等抗议行动对市民造成不便，不过相信即使有少部分人不满，还是支持民主派。
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不是真的一个纯粹区议会选举那么简单的公司。那个运动进行了几个月那么久，那都未争取到我要争取的东西。那而现在政府的强硬手段令到其实大部分和理非的市民基本上是很难再去表达他们想讲的东西和发声。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嘅新闻同时事经纬嘅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文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呼吁，自从上个星期五占领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嘅其余示威者和平离开。在自从6月反政府示威升级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数日之后，香港警察围困理工大学校园的行动似乎已经接近尾声，示威者人数减少到几十人。
We are now again appeal the people within the polling unit to come out. This is a police promise that for those under 18 years of age.
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他們目前再次呼籲在理工大學校園裏面的人出來，這些將會是警察的承諾，即是對於18歲以下的人他們不會逮捕，對於所有的其他人當他們出來的時候，他們將會一如既往地對待這些人，而他們將會公正地對待他們。鄧炳強又說，在星期日舉行區議會選舉的時候，防暴警察將會駐守在投票站外面，他又說以確保投票站的安全，並且確保那些想投票的人可以安全地投票，不受到任何的干擾。五角大楼否认有关美国准备从南韩撤军的相关报道。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乔立森霍夫曼星期四表示，有关美国正是考虑从朝鲜半岛撤军的报道是完全不属实。霍夫曼又说，国防部长拉斯伯过去一个星期访问南韩期间，他反复重申了美国对大韩民国以及他们的人民的坚定的承诺。美国要求朝鲜日报立即撤回上述的报道。美韓有關談判星期二陷入停頓，談判圍繞華盛頓要求首爾增加在南韓境內接待美軍的財務支出。南韓談判代表鄭恩富對記者表示，美國方面在短暫參加會議之後離開現場。美國談判代表哈德表示，他的團隊之所以隨場，因為南韓提出的建議並沒有回應美國提出的公平和平等分享負擔的請求。美国政府正是对部分美国大学的海外交往和合作进行调查，内容涉及从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外国机构的往来。目前接受调查的有麻省理工学院和马里兰大学。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等媒体报道说，联邦教育部今年9月26日致函给麻省理工学院，对该校未能汇报所有来自海外的捐款和合约表示关切。教育部要求麻省理工提供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海外捐款和合约的文件，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和俄罗斯斯科尔科沃科学技术研究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校区的合作的计划等。 麻省理工一位发言人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说，麻省理工致力于和美国政府合作澄清事实。他又说，麻省理工认真对待联邦汇款的义务。大约一年之前，麻省理工找到了改善外国捐赠的合约进行的汇报的方法。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星期四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经济，减少国家补贴，这些和美国在贸易战之中对中国提出的关键要求相呼应。马尔帕斯是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其他全球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举行圆桌会谈之后发表上述言论。马尔帕斯说，他鼓励新的改革和自由化，中国正是努力保持经济增长，由于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降温，加之国内债务危机日益逼近，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降至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利用他的人才和金融资本，帮助研发美国 5G 无线网络的电信基础设施。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表示，他问了库克，看看他能否给苹果参与在美国建设 5G 网络，因为他们拥有一切的资金、技术、愿景和库克。在一日之前，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苹果电脑制造厂会见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前纽约市长彭博递交文件参加2020年的美国总统角逐，有媒体评论说，彭博如果最终参选，这位亿万富翁和中国的密切商业往来可能成为他竞选的一个软肋。路透社报道说，前纽约市长彭博11月21日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了文件，以民主党身份竞选美国总统。彭博因此有资格为竞选筹款，但一位助理同日表示，彭博尚未最终决定是否参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弹劾特朗普总统的国会众院听证会的最新的情况。我们亦会报道了两日就要举行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有人在星期五在参加中环的商业区抗议活动时高喊星期去投票的口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香港人权法案生效已经成定局，北京港府反应强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下午几乎全票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北京方面对此反应强烈，凸显出美中贸易战久拖不决，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放缓的背景之下，香港在中国经济当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香港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无异议通过参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美国众议院星期三直接对参院版本的法案诉诸表决，结果以417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香港特区政府11月21日星期四发表声明，对美国国会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示强烈反对，称该法案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并会向暴力示威者发出错误的信息，无助香港局势降温。继包括国务院港澳办、中国外交部等在内的中国六大官方机构星期三对美国参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进行口诛笔伐之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时再次表达中方立场。他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发出了纵容暴力犯罪分子的错误信号，他的实质是要搞乱香港，甚至毁灭香港。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外国政府对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的重要支持。 但他不认为港府和北京反面所说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通过与暴力升级有什么因果关系。林卓廷说，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对香港人的打压太过分，所以外国政府看到香港市民这样被打压的情况都忍无可忍，要去制裁香港的相关官员。这部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核香港的自治状况，只有在它仍然充分独立于中国内地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资格获得在贸易上的特殊地位。这个特殊地位曾经帮助香港发展成现在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制裁压制人权的香港官员，包括拒绝他们入境以及冻结在美国资产等。此外，法案对申请美国签证因参加民主抗议而有案底的香港人予以通融。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成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通过这部涉港法案是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预，这个令他感到愤慨。他说，美国国会议员只是单方面的听取香港民主派或者是一些人的讲法就通过这个法案，完全是对香港一个不合理的决定。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1月21日就美国国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措辞强硬的评论文章，称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废纸一张。文章说，在香港正在滑向恐怖主义深渊的危险的时刻，美国政客置香港广大市民利益不顾推动有关法案，就是为暴徒提供避风港，给特区横幅止暴制乱，制造绊脚石，向维护法治秩序的政义人士发出恐吓信。叶国谦批评美国国会议员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并且指责民主派人士的游说促成法案的通过。如果要指责香港警察的话，要先看看自己，要看看美国自己，这个才比较公道。你看看这么多的燃烧弹去攻击警队，以警队保持容忍的态度，到现在没有造成示威者大量的死亡。这部法案对中国最大的杀伤力在于，如果美国国务院在年度审核后认定香港的自治状况大幅倒退，美国可以取消香港在贸易上的特殊地位。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庄太亮说，香港的特殊地位使它在短期内还没有任何中国内地城市可以取代香港。庄太亮说，比如说中国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举债，它可以在香港市场发行美金票据或者是人民币票据。另外，它想要的国际人才可以在香港招聘，而香港的税率比较低，环境比较好，而且香港亦是个转口站，货品进香港可以转口，主要是香港国际地位的特殊，还有很多外国人在这里。但是庄太亮亦表示，由于美国在香港亦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亦会对美国自己构成损失。香港特区政府的声明说，美国在香港拥有庞大经济利益，包括过去十年从香港赚取在美国全球贸易伙伴中最高的双边贸易顺差，单单是去年已经超过$330亿。美国单方面改变对香港经贸政策，将会对双方关系和美国利益产生负面影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对法案的通过表示欢迎，但是对它的效果持谨慎乐观态度。前香港民主派议员梁国雄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关键在于法案生效之后美国行政部门的具体执行。在这部法案通过后，一些香港网民表示，美国国会的举动能够起到示范性作用，有助于其他国家通过类似法案，但是他们表示要继续发起更多行动游说国际社会，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仲有两日，香港就要举行区议会选举。有人在参加中环商业区抗议活动时高喊星期一去投票的口号。有抗议人士说，虽然最近香港各地都有堵路等等抗争行动对市民造成不便，不过相信即使有少部分人不满，但是支持民主派反对政府和建制派的民意不会大幅度逆转。亦有抗争者说，区议会选举就有如公投，市民必须要踊跃投票，令到政府知道市民对政府的施政极度不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中环的抗议人士11月22日星期五午膳时在交易广场外聚集声援抗争，有人高叫星期日去投票。 香港11月24日星期日将会举行区议会选举，在香港政府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大型示威后首场主要选举，被视为是选民对特首林郑月娥政府的一次考核，亦是对一直支持政府修法的建制派的一次挑战。在中环抗议活动现场的陈小姐说，对区议会选举没有期望，不过她亦准备到时她会投票。他说对香港政府没有期望，所以对区议会选举亦没有期望，不过亦打算去投票，因为对得住自己，起码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抗议人士黄先生说，希望所有支持反送中运动的人亦出来投票。
我希望今次支持运动的所有市民都可以真的出来投票，因为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不是真的一个純粹區議會選舉咁簡單啦，今次咁個運動進行咗幾個月咁耐，咁都未爭取到我要爭取嘅嘢。咁而而家政府嘅強硬手段，令到其實大部分和理非嘅市民基本上係好難再去表達佢哋想講嘅嘢同發聲咯。咁而今次選舉其實好多人都講話，其實變相係一個真係公投。一個很實在的一個數字告訴香港政府知，其實有多少人是支持這個運動。
沒有投票權的14歲姓譚的中學生說，如果他有選民資格必定去投票，因為覺得區議會選舉很重要。他說雖然區議會的職責是處理地方事務，但其實也很重要，因為區議會有權選特首。香港區議會亦是地區諮詢組織，主要工作是處理市政、地區交通等日常生活事務。今年的選舉，民選議員數目增加到452席，區議員的影響力亦不單止限於區議會，因為香港立法會有6個議席由區議員擔任，另外特首選舉委員會的117席是由區議員擔任。抗议人士郑先生说，星期日一定要去投票，如果香港人到了今日还不发声，将来会完全失去自由。至于最近堵路等抗议行动对市民造成不便，会不会令民意逆转？
民意大幅度的逆转是不会的，在一些 细微的地方，有少少或者小部分的人可能会改变，亦都不出奇，不过我希望亦都相信这个不会影响到大局。
香港警方表示，星期日区议会选举当日将会派防暴警察驻守票站，会确保区议会选举不受干扰，相信星期日市民能够和平安全的投票。在星期五中环抗议人士在交易广场外的天桥游行，防暴警察亦在场戒备，抗议人士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以及唱愿荣光归香港的歌曲之后，在2点过后和平散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前重要官员在美国时间星期四在国会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公听会上说，有关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大选的说法是纯属虚构。据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国会的报道，菲奥纳希尔在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证词完全不同于特朗普的说法。特朗普只是偶尔讲过话俄罗斯可能干预选举，他同时表示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说法，说莫斯科并没有干预美国大选。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7月25日的通话是国会弹劾调查的重点之一。特朗普在电话上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帮忙调查他2020年大选的主要民主党竞争对手，亦即是前美国副总统拜登，以及已经被否定的说法。这个就是乌克兰干预美国2016年的大选，而帮助特朗普的民主党挑战者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选。希尔在今年的年初之前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欧亚事务高级主管。他说，根据他所听到的问题和声明，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似乎认为俄罗斯及他们的安全部门并未从事反对美国的活动，或者这个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 乌克兰咁样做，呢个系一种虚构嘅叙述，系由俄罗斯安全部门制造同散播嘅。希尔话呢个系一个不幸嘅事实，呢个就系俄罗斯系2016年有系统地攻击美国嘅民主体制嘅外国势力。咁对此，美国嘅情报机构已经有公开结论，两党国会报告亦有证实，呢个系毫无争议嘅，即使某啲细节必须要保留。希尔呼吁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当中，请你们不要宣传出于政治动机的显然是促进俄罗斯利益的虚假陈述。希尔说，声称乌克兰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是有害的，即使采用这种讲法只是为了国内政治目的。希尔又说，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安全部门的运作就好像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动用几百万美元将美国的政治反对派研究和虚假陈述武器化。当美国国内被党派的仇恨所吞噬的时候，我们将无法和这些外部力量斗争，因为他们试图使到美国人彼此分裂，使到美国的体制退化，并且摧毁美国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念。星期四是国会弹劾调查听证的第五日，希尔是特朗普政府官员当中第二个作证反驳特朗普有关他和乌克兰总统交往的陈述以及对乌克兰看法的人。在星期三，特朗普提名的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在国会作证说，特朗普和部分高级官员是交换计划中的中心，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承诺调查拜登和他的仔亨特拜登在乌克兰一间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以及所谓乌克兰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讲法，然后才会同意在白宫会见到访的泽连斯基。而同时，特朗普暂时卡扣了提供给乌克兰的3亿91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希望用这笔援助去打击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特朗普在星期三再次否认过有交换条件。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的追问之下，承认用军援换取调查的问题上，特朗普并没有直接向他下令。不过桑德兰说，根据他和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的谈话，他认为这两者是有关的。特朗普要朱利安尼监管美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排挤了美国国务院和乌克兰交往的正常渠道。特朗普星期四在希尔作证前就发出推文埋怨媒体对桑德兰作证的报道。特朗普说，关于虚假的弹劾骗局，共和党和他昨天度过了一个好的一日，但是当他返回白宫在电视上看新闻报道的时候，他说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报道同一件事虚假腐败的新闻。美国驻基辅的职业外交官大卫霍尔姆斯星期四亦在国会作证，叙述了他在7月26日，亦即是在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通话的第二日，在基辅一间餐厅里面偶然听到的桑德兰和特朗普的交谈。霍尔姆斯说，他听到两个人的谈话，因为特朗普的声音太大，桑德兰将电话从耳边移开。索姆尔姆斯说，桑德兰在电话里面向特朗普总统保证，说泽连斯基会一定支持和听从他的说话。对此，桑德兰表示，这个听上来就是我会讲的说话。霍尔姆斯说，特朗普总统当时问，所以他会不会调查呢？桑德兰就回答说他会的，并且说不理要他做什么，泽连斯基都会做。霍尔姆斯说，他后来就问桑德兰，特朗普总统是否关心乌克兰。桑德兰回答说，特朗普总统一点都不在乎乌克兰。桑德兰表示他不记得这个评论，但并没有反驳霍尔姆斯的讲法。霍尔姆斯回忆说，我问为什么不会关心呢？桑德兰大使说，总统只是关心大事。那我就提到说乌克兰有大事发生，例如跟俄罗斯交战。桑德兰大使就回答说，他所讲的大事指的是会令到总统受益的事，例如对拜登的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关系因为贸易战以及战略竞争而受到严峻挑战之际，推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美中两国需要认识到这个事实，就是并没有一方能够主导另一方。他说，如果两国不能够解决双方的分歧，冲突将会无可避免，而这样做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不过基辛格又说，他相信两国领袖会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未来依赖于双方能够找到分歧的途径。 基辛格又认为美中之间会达成一项贸易协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日前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晚宴上发表讲话时，对美中关系的现状表达了担忧。他说，当前的状况令人担忧的是，我们意识到我们之间的问题，但是双方都采取一种态度，即是我们与一个对手而不是一个潜在的伙伴打交道。这位是1972年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资深外交官说，毫无疑问，中国演进中的很多方面都对美国构成挑战，但是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即是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处于地球不同地方的两个大国处于类似的地位，一方不可以再能够主宰另外一方，因此双方必须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即是他们之间有这种竞争的关系。他说，两国都必须明白他们之间的持久冲突是没有赢家，如果这种冲突导致永久性的冲突，他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说，如果中美两国带着一方可以取得对另一方的永久性胜利的想法展开对抗，他的结果将比毁灭欧洲文明的世界大战还要差。现年96岁的基辛格说，好像他这样的人有责任为与中国建立这样一个关系而努力，即是在这个关系中，双方可以坦诚的讨论他们所看到的危险和他们面前的机会，双方都承受不起一个互相威胁的政策。即使美中关系处于困难时期，但是基辛格相信美中两国能够克服目前的紧张，而且两国领导人将会明白这个世界的未来仰赖于双方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管控好不可避免的困难。他还预计美中会以积极的方式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但是这个只是美中共同为世界做出贡献的第一步。这个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双方正在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最终文本进行谈判，但是双方能否达成最后协议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中国方面最近表示，中美双方同意同时取消部分现有关税，但是特朗普后来表示他没有同意取消关税。特朗普星期二在内阁会议上说，如果不能够与北京方面达成贸易协议，他将提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认为，美中两国都对目前的美中关系现状负有责任。他在晚宴上说，即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特朗普总统保持着积极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太平洋两岸的政策和叙述方式正在对美中关系构成挑战。在过去42年来致力于推动美中关系发展的欧伦斯列举了美国方面挑战美中关系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包括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中国的投资进行过于宽泛的限制，对美国的华裔展开调查，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甚至威胁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等。他说，中国方面亦采取了很多对美中关系构成挑战的做法，包括继续对美国的企业进行歧视性对待，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宣称美国是香港抗议运动的幕后黑手，以及挑战国际准则的侵犯人权的行为等。他说，如果我们继续朝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生活在一个不是那么安全亦不是那么繁荣的世界里面。不过他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他引述他青年时代的偶像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话，当夜幕足够黑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 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军舰驶过南中国海，习近平话希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黎英杰指美国担心中国企图影响台湾总统大选。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军方在11月21日表示，最近几日美国海军舰只两次通过南中国海里面的中国所属的岛屿附近。中国军方在星期五，就是11月22日回应警告美方停止挑衅，以免不测。南中国海水域和贸易战、美国制裁、香港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一样都是美中关系之中存在的摩擦点。在这个星期较早时举行的两国高层对话之中，中国呼吁美军方停止在南中国海炫耀武力，以及给了台湾局势增加新的不确定性。中国军方星期五证实两艘美国军舰通过了争议水域，并且表示对这些美国的军舰进行了监视。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敦促美国停止这类的挑衅冒险的行径，以免发生不测的事件。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以及它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路透社在11月22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表示，中国希望和美国达成初步的贸易协议，并且一直是努力避免贸易战，但在必要的时候亦都敢于应战。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已经持续了近两年，双方在上个月同意达成一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此后对协议的进展时常有不同的信息出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如果不能够同北京方面达成贸易协议，他将会提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路透社的报道又说，习近平对出席一个国际论坛的代表表示，中国希望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面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黎英杰22日举行记者会表示，任何想要以非和平手段决定台湾未来的尝试，包括抵制或者禁运，美国都将会严重关切。
China is attempting to apply pressure through various means on Taiwan.
美国在台协会黎英杰就话，中国正系企图透过不同的手段向台湾施压，这些影响台湾民主进程的企图非常受到关注。他又指出，说有恶意的人正是利用假新闻使到台湾民众失去对民主的信心。台湾立法院在22日三读通过向美国采购总额大约80亿美元的66架 F-16V 新式战机的特别预算。台湾军方预计12月将会同美方签署发价书。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曾经表示，近年来中国逐年抗争军费，对台湾的空防威胁大幅提升，美方的这项军售案再次彰显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当中的重要安全伙伴。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指出，中国战机数量大约是2000架，当面部署大约是700架。台湾采购66架 F-16V 战机之后，空军将会拥有350架战机，双方战机的数量比大约是2:1。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在11月21日再次表示，中国政府无权决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的问题。布朗贝克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他3个星期之前在印度达兰萨拉会晤了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并且代表美国发表了演讲。美国国会两党重量级参议员在星期四，就是11月21日联名致信给特朗普总统，要求总统立即采取行动，暂停批准美国企业向华为继续供货。 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开始向部分美国企业发放向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同时亦拒绝了一些公司的出口许可的申请。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阿肯色州共和党卡顿在内的十五位参议员，俾总统的信里边话，批准呢些许可申请将会削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初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乌克兰、中国和菲律宾以及沙特的记者分别获得马格尼茨基人权奖。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香港多名政治素人指香港的区议会选举令到世界关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11月24号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日只是剩下倒数三日，今次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接近半年期间的第一场全港性选举，激发了很多政治素人参选，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香港452个选区都有竞争，不会再有建制派的候选人自动当选。有首次参选的政治素人说，今次的区议会选举不只是一个地方选举，选民的决策影响到香港未来的民主发展，相信会引起国际关注中国怎样去看待今次选举结果，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选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四年一度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将会在星期日11月24号投票，这次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接近半年期间的第一场全港性选举，也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全港452个选区都有超过一名候选人参选，区区有竞争，而且是一人一票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不会再有任何建制派候选人可以自动当选。有网民星期五，即是11月22号继续在中环交易广场行人天桥发起和你 lunch 快闪示威，有示威者高呼口号，呼吁选民星期日，即是11月24号区议会选举出来投票。
星期日去投票，
星期日
去投票，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和两名前主席杨森和李永达等多名党内元老星期五中午陪同多名区议会选举候选人举行宣传活动。胡志伟会见传媒表示，这次区议会选举是一个重要时刻，选举的意义不单只是选择一个区议员，也都由于这次是史无前例区区有竞争的区议会选举，全香港413万名18岁或者以上的合资格选民都有机会出来投票，也都是表达对香港社会未来看法的机会，尤其是怎样去解决当前的政治困局。
换言之，所有的合资格选民都可以藉着这个的投票是表达大家对于香港社会的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包括了在过去半年里面所见到的特区政府的管治的心态，就是视民意为无物，只是想着透过警察的暴力去镇压的社会，而不是想着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当前的政治困局。
胡志伟表示，香港民主运动由主权移交以来，一直见到中国的干预越演越烈，透过各种建制手段令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逐渐受到国际质疑。他认为今次投票也都是香港大部分人希望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也都是拒绝走向威权管治和警察城市的社会。
社會的怨氣一路累積，以至到在今次的反送中運動裏面是一個全面的爆發。因此我很希望所有的香港市民是會看得到，我們面對的就是這種的制度的暴力，也是面對就是警察是成為了鎮壓的工具。在這個背景之下，我更加希望市民大眾是能夠明白到，我們要出來投票去表達，我們絕對不希望香港是走向這種的威權管治、警察城市的社會。
胡志偉表示，反送中運動令到很多香港市民關心未來，而這次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結果亦都可以反映香港人怎樣看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他認為選民可以透過投票發聲，表達他們對捍衛香港法治、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的取態。對於危機管理委員會截至到星期五中午都未有說明會不會終止押後星期日的區議會選舉投票，胡志偉表示，聽到新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星期五表示會盡力維持票站附近的秩序。胡志偉呼籲各方克制，他都見到連登討論區上面有貼文叫大家專心應付選舉，令到這幾日社會有平和的氣氛。他不希望有事情破壞選舉，也都不希望香港政府誤判形勢。
我們的投票所代表的就是我們怎樣看香港社會深層次的矛盾根源是哪一處，而這個根源如果不能夠得到正視，不能夠得到是群眾理解得到的話，然後在個投票上面是透過投票的行為去表述出來的時候，其實這個呢是會令到特區政府可能是會誤判整個社會的形勢的。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市民大眾是明白到當前的政治困局其實是有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來自特區政府的管治那種的偏頗，那種的是逆民意而行，那種的是即係無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下，我哋最珍惜嘅香港社會。
而喺反送中運動影響之下，今屆區議會選舉有大批政治素人參選。喺香港出生、港日混血嘅46歲金融從業員麥間國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由2014年動開始關心政治。在今年的反送中運動浪潮之下，尤其是將軍澳15歲少女陳燕林懷疑被自殺事件，激發她首次參選中西區區議會的山頂選區，亦都是民主派選情比較艱難的一個選區。
其實山頂選區比較特別的，咁就傳統以來都是一個比較establishment 的 camp， 因為很多高官都住在那裡，所以其實這個區比較難去贏的，所以民主派都可能都不是那麼多人很輕易去到這個區，幾番談過啦，自己也都考慮過會不會影響到事業啊等等，但是都見到真的其實那個15歲的小朋友個女仔佢即係而家相信，我相信係被自殺的事件啦，咁就即係好影響到自己啊！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可能事業上或者點樣有啲損失都好，咁但係作為一個中年人啦，希望可以幫到下個社會，出到自己一分力啦。
麦间国信表示，今次香港区议会选举有特别的意义，甚至会引起国际关注，因为中国的转变会影响到亚洲甚至全世界的安全和民主发展的形势。他认为香港选民今次的投票不只是一个地方选举，选民的抉择也会影响到香港将来很多代的民主发展。
如果香港人開始轉變咧，其實係帶到一個好強嘅信息啦，俾到全世界、全亞洲知道，原來香港人喺咁樣嘅裏邊都係會好勇敢去表達自己嘅聲音。我諗呢一樣嘢係對 尤其亞洲嚟講，尤其東亞啦，日本、韓國啊，係好重要，因為係好鄰近嘅地區。中國嘅改變或者佢點樣去對香港嘅態度，係真真正正會令到呢、這個尤其東亞區或者東南亞區嗰、那個軍事啊，或者係好多經濟嘅合作啊，有好大影響。
賣間國信表示，東北亞的日本、韓國以至東南亞的越南等的國家都非常關注香港的民主進程和中國如何看待香港人爭取民主的取態，對區域的軍事和經濟合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昨天我在網上看到，甚至乎越南的有很多越南的人，即是他們也都作了一首歌去聲援香港的，他都是覺得今日的香港呢可能會是明日的越南。我自己有 很大感受，覺得真是的，香港今日如果爭取不到民主呢，其實是會影響到整個亞洲。日本也都很多國民即是有些朋友啊，有些市民啊，也都跟我傾過偈嘅。佢話香港的情況是怎樣，會影響到台灣；台灣的情況是怎樣，會直接影響到日本的安全、沖繩啊嗰方面啊。所以其實是很大的一連串的效應。所以係今次的選舉是真係有嘅意義喺度咯。可能我哋覺得而家係好像一個普通的2010嘅選舉，但是我想過多20-30年，可能我哋睇翻呢一票就係為咗我哋亞洲嘅安全，為咗世界嘅和平去投嘅一票。
民主派以五大訴求一起公投為呢一次區議會選舉嘅主題。賣間國信表示，佢認同呢一次區議會選舉可以作為反送中運動嘅一次民意公投，尤其係佢喺過去一個幾月嘅選舉宣傳活動當中，同居民和不同人士交流，都得到很多正面的信息，甚至国际关注。
真的香港人是改变的，还有全世界人都是支持香港，很多全世界很多很多人是支持香港，全世界人是对民主对自由又再一次苏醒了。这个是 很令到我感动的一件事。
22岁的香港大学学生、前学生会外务秘书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以政治素人和学生的身份出选的中西区观龙区是他大学时代生活的社区，挑战现届区议员民建联的杨开永。梁访维表示，在他参选之前，这一区未有非建制派候选人挑战建制派的票仓，他不希望这一区继续出现建制派自动当选的情况，给居民有多一个选择。梁访维表示，这一次参选是受到六月初以来的反送中运动影响，希望帮助民主的理念在社区里面推动，以及继续以区议员的身份去支援反送中运动的抗争者。
另外就是我想是六月以来的反送中运动，其实对于我的启发是很大的。即係我見到就係六月以嚟，其實好多香港人喺唔同嘅戰線上面咧，其實都盡咗好大嘅努力去希望能夠保存香港嘅自由，更加係希望爭取香港民主。咁我見到大家喺街頭或者國際戰線都努力緊嘅時候，咁我自己覺得作為一個我認為啦，即係有能力可以喺議會陣線上面做多少少嘅人，咁所以就希望咧係能夠透過參選今次嘅區議會，能夠咧希望可以幫助民主在社區裏面推動，更加希望即係區議員呢個身份咧，係他能夠幫助我去繼續支援呢場抗爭運動，同埋支援所有抗爭者。
梁訪維表示，佢覺得今次能夠挑戰建制派嘅票倉之一，主要是由於反送中運動持續接近半年以來，選民應該看清楚香港政府和建制派不理會民意，而且今屆區議會選舉新增了大批年輕選民，相信對年輕的政治素人候選人比較有利。他認為今屆區議會選舉新增大批政治素人參選，有機會成為一股政治新勢力。
我們作為政治素人，我們的 理念或者我哋做事嘅手法未必同一啲傳統政黨係一樣嘅。咁就變相我會覺得就係不論對於傳統嘅保皇黨或者傳統嘅泛民政黨嚟講，其實都係會帶嚟啲衝擊。我哋希望就係、即係我哋由於我哋冇一個政黨綁住我哋啦，我哋要顧慮嘅嘢比較少，所以希望能夠不論喺議會上面或者喺社區方面咧，都能夠做一啲以前冇人敢做嘅嘢咯。所以就希望即係呢一個今次咁多素人參選嘅時候，就會成為一股新嘅政治力量，去為香港政壇帶嚟一個新嘅衝擊咯。
新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星期五，即是11月22号在旺角警察体育游乐会会见传媒。针对星期日的区议会选举票站安全，邓炳强表示，警方会因应风险评估安排人手，为确保投票人安全和不受干扰，票站里面会有足够人手，亦都会在票站附近高姿态巡逻。對於可能出現的不同情況，警方亦都已經有預案，呼籲不要作出暴力和不當的行為。對於有網上流傳指區議會選舉日投票站如果開放首三個小時之後沒辦法繼續運作，選舉事務處會以投票首三個小時的選票數目計算選舉結果。選舉事務處星期五回應表示絕無此事，澄清不會在區選整個投票未完成之前計算該區的選舉結果。選舉事務處表示，一般投票站的投票時間是星期日上午7點半至晚上10點半，總投票時數是15個小時。如果某個投票站因為突發事件無法運作，而投票可以在一個半小時之內恢復，那個票站的開放時間會在同一日作相應延長。如果投票站未能在一個半小時之內恢復運作，那個投票站的投票會押後到後備投票日，即是12月1日星期日。選舉事務處表示，一旦投票需要押後至到12月1日，投票站主任會將已經上鎖和封妥的投票箱和一切的相關文件在候選人或者代理人的見證之下妥為封存，至到12月1日再繼續用以投票，後備投票日當日有關投票站的開放時間以之前宣布停止運作的時間起計，至到晚上10點半結束，整個投票時數維持在15個小時。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经因为报道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而被俄罗斯监禁的乌克兰记者森佐夫，以及被谋杀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等人，最近在伦敦举行的马格尼茨基奖颁奖典礼上受到表扬。这个奖项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权挺身而出的人致敬的。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乌克兰记者奥列格·森佐夫星期四在伦敦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被授予2018年度人权奖，这个奖项迟了一年，因为他直到今年9月才被释放出狱。森佐夫曾经报道莫斯科2014年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当时他以捏造的恐怖主义的指控而被捕定罪，已故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女儿梅根·麦凯恩为他颁奖。
He was tortured. He was sentenced to 20 years. He was sent to Siberia. He was sent to the Arctic. He suffered.
梅根·麦凯恩说，他受到酷刑，被判处20年监禁，被遣送到西伯利亚，他还被送到北极，他被监禁很长时间，承受巨大的痛苦。他了解一些被不公正监禁的人，同时逮捕他们的人企图打垮他们，但是他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奥列格·森佐夫就是这样的人。森佐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呼吁释放数百名被关押的其他乌克兰人。森佐夫说，现在大约有100多名他们的人被监禁在俄罗斯，他们多数是克里米亚塔坦人。此外，在俄罗斯控制的顿巴斯还有200多人被分离主义分子监禁，所有这些囚犯都必须被释放，因为他们是被非法监禁，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人质。 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正在加剧，据信有超过100万人被关在新疆的集中营里面。美国知音姊妹电台的自由亚洲电台的古尔切拉霍亚因揭露北京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而获得2019年马格尼茨基人权奖。
The world's silence has only encouraged China to expand its concentration camps to hold millions of people.
霍亚说，国际社会的沉默只会鼓励中国扩大集中营，以关押数百万人。集中营外的人则在世界上最恶劣的警察国家式的监视下受苦。马格尼茨基奖以律师谢盖尔·马格尼茨基的名字命名，他十年前因揭露2亿3000万美元的国家税务欺诈而遭到俄罗斯狱警殴打致死，与马格尼茨基的遇害相呼应。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2018年在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被沙特官员杀害并肢解，卡舒吉的未婚妻代他接受追授的烈火下的勇气奖。
Spirits and souls are with us right now, and they are smiling with us. And as much as they have,
切吉尔话，佢觉得马格尼茨基同卡舒吉嘅精神同灵魂与我哋同在，佢哋同我哋一齐微笑，即使佢哋将卡舒吉杀害，但系我哋将继续战斗，维护佢嘅价值观。为继续这一场斗争，马格尼茨基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当事人比尔·布劳德发起了一场运动，争取在世界各地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以便对侵犯人权者进行制裁，通过强调那些反对虐待行为的人的牺牲，希望马格尼茨基奖有助于结束这一种有罪不罚的文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35个机构的研究人员发表的报告说，气候变化将会威胁当今出生的儿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报告说，气温上升将会导致更多疾病和极端天气，并且会影响目前和未来几代人的粮食安全。研究人员希望将这个问题推到即将召开的气候变化会议的最前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经过近8年之后，在火灾季节开始之前，加州摆脱了多年来最长的干旱。专家说，气候变化导致气温升高，干旱的植被成为野火的燃料。柳叶刀倒计时执行主任尼克·亚茨博士说，这个只是全球变暖未来对公众健康影响的一个例子。
If we continue down our sort of current trajectory, it comes close to wiping out the last 50 years of gains that we have seen in public health.
亚茨博士说，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走下去，就会接近于抹去过去50年来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所见到的收益。柳叶刀倒计时的一份国际报告说，当今出生的婴儿在他们71岁生日之前，可能会看到地球气温升高4度。
In terms of the health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this is anything from the spread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like dengue, like malaria.
马茨说，就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而言，好像登革热这样的病媒传播疾病，好像疟疾、霍乱细菌的传播，特别是5岁以下的儿童最脆弱。马茨说，随着气候变暖，不受欢迎的病媒将好像亚洲虎蚊一样繁殖肆虐。虎蚊携带登革热，从土耳其开始横穿欧洲。如果那里有基孔肯亚热的话，亦会携带，他们还会带有黄热病。如果你在南美洲，虎蚊亦会携带寨卡病毒。科学家最关心的是全球变暖对公众健康的总体和长期影响。马茨说，他们不单只是担心热浪，以及他对心脏病或者肾病的影响。不单只是担心营养不良，他们担心的是当今年出生的小孩子被从多个不同角度一次又一次的被感染之后，对社区和人群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对他们的终生影响。研究人员说，要避免可怕的后果，需要政治意愿。报告作者呼吁，下个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会议集中讨论全球变暖对健康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中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com。
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